好，请各位看到呢，我们子官讲记人天报国与政定报国这份资料的第七页。我们之前提到就是所谓有发心的问题，发心呢，我们请那个各位同学，那个我们参考一下这份资料，在投影片上面，就关于不当发心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有属于不当发心的，有一个向左边的红箭头，还有一个向右边的绿箭头，然后在更右边还有一个绿色箭头，是属于正当发心，有没有看到？好，那各位看到上那个在左手边的这一个红色箭头呢，就是属于各位手上讲义资料的第五页的第一个到第九个，属于一到九，就从地狱心啊，一直到色界、色无色界心，都是属于红色的这个箭头，是属于不当发心红色的箭头。那请问一下，您看看这地方绿色箭头不当发心，您猜应该是谁？就是属于恶圣心，就是恶圣心，它是不当发心，但是它是属于正禅。您看两个绿色箭头下面是不是都写正禅？正禅，有没有看得清楚吗？好，都写正禅。可是正禅对上去，一个属于正当发心，一个属于不当发心，对不对？好，那不当发心的部分呢，就又会分为正禅跟邪禅，也就是各位讲义资料第六页，第六页呢，下面就下面23行开始啊，他说。有人说他发心行大悲求佛果，但他必须要齐心念念的发心目的，找到正确的标准。然后这个正确的标准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您的发心目的呢，是以最后的我们绿色的圈圈，绿色那个大圆圈，就是佛成就佛果，然后度众生，以众生为众生而修行，为众生而努力，那这是属于正当发心。那如果目标是修的禅定，虽然都符合正禅，但是他的发心是红色的，这个目标就是自求解脱，然后厌离三界，这个是属于红色圈圈，他就是属于不当发心。虽然他修的是正禅，他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他的发心是不符合最高标准的 ，OK， 但是他属于正禅就对，是属于正禅。就他的禅定来说是方向是对，但是他的目标动机是有可以再去考量的，就他做的事情看起来都对，但他的动机可能未必是合宜的啦。那红色箭头呢，往左边这一个，就完全他修的禅定，他所修的绝对没有道果可言，然后他的发心也是错的，所以他的上面下面都是错的，就是不当发心也是邪禅。那有一种是不当发心，但它是属于正禅，就属于恶圣人。那属于正当发心又要是正禅的，唯独只有是发大悲心，然后修正观，这才会是属于正当发心又是正禅。在这个图应该比较方便大家理解了。然后第七页呢，我们现在开始往下。第七页呢，人天报国的导因，人天报国的导因。所以人天报国的导因啊，它就可以分几个办法方向讨论。看到有所谓的呢，它是闻法观心不闻法，或者是闻法不来不自心啊，就是第七页的叫做观心不闻法，第九页是闻法不自心啊。观心不闻法是说观心这一个法门，就是观心很多不是观察你的起心动念，观察你的心行，这一个法门并不是只有佛教而有，凡夫禅定也有，外道禅定也有，二圣禅定也有啊，这些禅定它都有教你观察心念，观察心术法，所以它一样可以发天眼通啊，看到过去未来都可以看得到嘛，大家他们都看得到。但是呢，他的观心法门，他观心法门却不闻法。他不闻法意思是说， 他没有去符合佛法的地理，没有去符合佛法的地理，观心不闻法。所以那他观心不闻法，他所认为他所在禅定里面看到的境界，或他随着禅修会开发他对世间法的敏锐度。那这些敏锐度呢，有的就会变成四字变冲，然后甚至有的他说佛法也说得很有一套，叫做附佛法外道。那有的他甚至在佛法之内，像佛教之人，然后他但是他本身他的知界里面并不符合地理，那叫做什么内外道，就是佛法内的外道叫内外道。所以我们有外外道，就是表明的百重等道外都是外道，然后附外道就是附佛法的外道。好，然后还有内外道，还有然后之后才真的是佛教的弟子，才是佛教弟子。所以它有分几类，那这个类别呢在摩诃止观它有详细的介绍。在一个第九页的像那个闻法不自心的话呢，他所说就是说他今天听闻的经教，他说的也很赢，都赢了人，然后他说的也都符合，好像说的很究竟法，但是问问他自己对起心动念，问问他自己的行为，问问他比较属于实践面的部分，你大概就可以实践面的部分大概就可以 找到他的叫什么落那个缺口。哦，原来他只是闻法，但他不自心，所以他对于那个法法相转的辗转相摄的历程啊，他就无法去在实践上跟你讲得很透彻。我们说实践上来讲得很透彻，不是告诉你他禅桌很会做，他姿势很标准，不是指那个，是他对于你法法相摄之后的那个清正的面，他讲的会令你有疑惑，然后他讲的没办法透彻。好，这属于人天报国的两个导因。我们回来看细文第七页，未曾习闻人天报国的导因有两个。第一个人天报国的导因，我如果还没有听闻佛法而能够修成正果的众生呢，那像有没有人这样子可以呢？有啊，像辟支佛是不是就这样说，然后独觉啊，他们都是属于佛陀没有降生嘛，没有听佛法就靠观缘起观因缘而后能够修成正果啊。那这样的修成这个正果的话，这些众生呢，他既然他称为辟支佛，他未闻佛法，可是佛又要来了，要来世间降临了，那这些人怎么办？如果他呆着，那就是一世有二佛了嘛。就是辟支佛跟佛陀绝对不会在同一个时代嘛，同一个时间里。那现在佛陀要来降临了啊，那诶，这些人他该怎么办？那他就要入灭，所以他禁居天子啊，就会就是五禁居天的这些禁居天子啊，他们就会下来告诉这一些人，因为这些人想说，他跟他讲，他怎么知得到？这些人他都修果位了，他当然知道，他已经有出三界的本领了，他们能够跟色界无色界的沟通，看得到，了解到他，所以他们本身都是已经有修到超过空慧以上的人了，所以他叫做没有听闻佛法，但是他本身已经透过观缘起法或所谓的报因或者习因这些术士的因缘，他修习成正果。那这时候呢，佛陀即将要来降临的时候，禁居天子会跟他们通告，禁居天子会跟他们通告。那通告的时候，这一些众生啊，他就会陆续的圆寂，就会自己会取灭，会取灭，等于是随喜啊，随喜佛要来了。那你会想说，哇，那取灭算不算自杀？不算啊，对他们来说，他不是自杀，对他们来说，入灭他是生命的转换，跟那个自杀结束生命堕入轮回，这是两码事，哎，这样 OK 吗？知道哈，这是两件事，就他们是属于来去自如的，叫做入灭嘛。那今天自杀他是无自主的，不能知道自己即将去何处，然后在轮回当中流转，这是两件事。好，那这些就属于辟支佛。那佛陀降生之后啊，在佛法尚存的年代当中，都是属于闻法修习，就是你一定是要听闻佛法来修，而后才能够正果，所以他就会称为叫做声闻啊，哎，就会声闻，或者是因缘上来听到的，哎，这一类的。那人第九行人天报果的导因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属于观心来修禅定的，那但是他没有听闻到正确的地理， 所以有一类的像他们原来在佛陀降世，佛陀在世的时候，有的啊，他是自己修的所谓的叫做梵字啊，像大爪梵字啊、长爪梵字啊，还有仙尼梵字啊，他们都是属于自己修的果位，已经都是在，他们是修歪道定。那他发心的时候也是宣发那个部分，但他在修学历程里面，他最后他觉得他还有一点东西是他追求没办法透过他自力达成的，那他并没有，他只能修的是人天禅定，之后他在佛陀的教导下直接转入正定，那等于是好像超过去了嘛，是超过去然后达到很高的果位。那所以师姐如果有没有听闻正确的地理，对他们来说是很关键的影响。不是说你说他光靠自力开发他一定会回到正定，基本上这种机会在有佛法的年代是不会存在的，这样理解了吗？有佛法年代是不会存在这样的，因为这上面就有划分两个区块，就是佛陀降生之前他们必须入灭，在佛法降生的这个年代里面，就是听闻佛法你才会去取得正果，要不然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在有佛法的时候佛陀在这个地方而产生一个辟支佛，这是不合理的。这样理解了、哦、不会有恶佛，这是一件事。你想说他为什么一定要听？等一下，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运作上，他就不可能违背这件事啊。好，第十，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属于闻法之后啊，他没有实践落实。一般人是属于这种状况，就是闻法之后没有实践落实。那另外一种是属于他智慧很利的人，他就是属于第一类啊，他自己观啊，然后之后遇到佛陀开导啊，直接转过来。第一类是属于没有听闻到正确的省律标准，没得用，他想要用没得用，或者他发心不在这他也没得用。第二类是听到了却没有做，所以不会用，不受用，就像是贫人数他宝啊，自无半钱分，就像贫人数他宝自无半钱分。所以呢，观心必须要闻法，两者呢才相符，才可以得用。那闻法呢，想要得宝也必须要去实践才会有得用，而后有证。所以要有用啊，要有闻有用有行，才会全部符合而有道果。那如果是属于观心不闻法，观心的特点在于齐心念念发心的目的，倘若呢没有听闻到正确的省律标准，没有听闻到正确的地理，就会由顺着呢累劫的无名流而既有其善其恶。所以摩诃止观里面他就把它譬喻说啊，看手这边一下，我们再讲，就是他那个流水啊，我们的累生累劫的习气就像这样流水往下流。然后今天各位站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中间，水在往下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学佛或者没有自觉情况下，我们会顺着无名流一直往下流，叫做每况愈下。一些情况下，那今天各位停在这个地方，要那这个无名流在往下，所以一般叫做逆流。逆流是称之为精进，如果是顺流是代表是什么？往下，是代表我们走错路了。所以那今天如果各位你想停在这里，这个水流速度啊，每个人的无名流的速度不一样，因为我们过去每个人的习因报应不同嘛。那这无名流的速度假设它是5，那就你想停在原点不要往下堕，你需要付出力量吗？要不要？要吼，还是要付出阻力。就是这为什么要说会付出阻力，因为我们人在世间当中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我们过去所结合的业网，那这些业网它的趋势力就会符合我们的无名流的趋势力。所以当你想要停在这个地方不要跟随它，一定会产生所谓的张力，冲突性的张力。那这冲突性的张力就必须要善巧处理，一定会产生。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不学佛我都不觉得我跟别人会或我的环境上会有问题，为什么我一学佛我就觉得有点不知所措，而且问题的障碍好像忽然很多？那是因为这个张力本身就会产生嘛，张力就会产生，我们会有不同的见解，我们会有不同的标准，然后乃至于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都会有。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咯，有的古代有个故事啊， 玄奘大师，我故事我好像讲了好多次了嘛。玄奘大师他的福德，你觉得大不大？在去取经这件事情，为佛教付出这件事情，光讲这件事情就很大了嘛。何况他还在印度，还为佛法争光，他写了两部论嘛，辩引啊，而让印度的佛法还一度兴盛，然后回来中国又让中国的佛教得以延续，甚至在他往生的当天啊，你们都想说他应该是他的经典可以继续翻译。你们如果研究过，像我是做文，不仅是做文献学的，文献学啊，常常看那个古代的皇帝诏书啊、表啊，就看那种字啊、地方字，都看那种官方记载嘛，我都看专程，就是每天都在碰这些东西，在看这个皇那个玄奘他往生的时候啊，不到24小时啊，易经院就被全部请出来了。然后没翻完的全部装箱封起来了，哎，所以说玄奘大师啊，你还好他后面真的病痛的撑着啊，然后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很多文学家或者儒学家都会说，你想要看那个上表啊、上皇帝诏书啊这一类的啊，最会拍马屁的你就是看那个佛教的那些国师大师写的啊，像玄奘啊、玉林啊，他们都这样子讲啊，写的字是阿谀谄媚奉承的、啊，哎，人家他写那些为啥？割了永皇帝之后，然后你这样做就会得到功德嘛，对不对？然后呢，佛法才可以继续延续啊！你想一个有他这背负的是他自己的荣辱，还是众生的使命，还是佛教的大事业？他里面痛不痛苦？你觉得他痛苦啊？或许他觉得这是他的职事，他不以为苦也不以为乐，只是为所因为。大师他是不一样的心态，你会想痛不痛苦你会点头，但是我想大师他的心态一定不是这样子，他如果觉得会苦，他今天西方那一套路他大概就走不下来了，就唯有他觉得是平和而且安在其中，他才可以过得下去嘛，这样了解吗？因为是一辈子的事业、啊、如果他觉得会苦，逻辑上好像就不太可能会是一辈子的事业。对，好，那这是第一点。那这时候讲完了，那好，玄奘的事业你们都了解，那为什么会讲到他呢？因为他在后期的时候啊，他的全身病痛非常的严重，那很多人都想说，哎，怎么一个大师还这么多病啊，然后怎么一回事啊。那我跟你们提一件啊，因为之前呢、啊、他的师父啊，印度那个师父啊，阿兰陀寺的师父也曾经在晚年时候病了。那历史上有个故事啊，在他们自己讲，他说他几度想自杀，他的师父啊，哎，都没死成。那没死成呢、啊、哎，大家就想说最后一次啊，要用个无所不至其极的方式，痛啊累啊，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本来禅定也不错，然后佛学也读得很透彻的一个大师哦。那他在讲到这样才有行为的前那个晚上啊，他就梦到观世音菩萨了。那观世音菩萨跟他说了什么？他说，因为你即将要收一个徒弟，那这个徒弟您会帮助你成就你很大的福德，所以在这个之前，你冤亲债主或者术士的这些，就此刻不早更待何时，就是下一次再遇到他可能要很久了嘛。那未必我们修学佛法每个冤亲债主都会用和平的方式都会接受，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平常我们在修学当中最好常常跟他们沟通，祈求善解，祈求延缓些时候再还债。这个在天台止观、摩诃止观里面有教，就是说啊，平常我们在回向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回向佛法给你，我是帮助你，我希望你们都离苦得乐啊，你们就好像啊买单呐、啊，对方就一定要买单呢、啊。而在智者大师的著述里面，我看到他不是这样认为的。那我看到那个玄奘大师的传记里面，对方也不见得会是这样认为的。有些人他就是 恩恩相报的心态嘛，他觉得你一定要用同样的痛苦还我。那这些众生有啊，我们不能要求都一定。那这时候你有两个方法，那个天台里面一个方式就是你祈求诸佛菩萨，就是帮你做一个劝导。我们没办法，他不买我们的单，就是请诸佛菩萨劝导。我的功德几次请求这样，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不愿意，那祈请你宽严时刻，让我这现在先把功夫修好，我会在以后还你。所以有一些大师就是属于他在修好以后再来还的，像安世高，他就是正果之后，他再去偿还命债嘛，他就是用祈延时刻之后再去还的，像这一类的。所以这个在顺这个流当中啊，那个速度和它的冲击力，未必你感受到冲击或感受到挫折是不好的，有时候或许是代表你也开始在改变你的心念，这不过这只有您自己才知道，这个也是要提到。所以它累积的无明流里面，起善起恶，起善，哎，讲到顺无明流起善，这无明怎么还会有善呢？哎，无明里面一定有善。举例里面来讲，今天大家讲好，假设啦，我们讲好，我们播个三天两夜，我们专程来指导禅修习道观，怎么跟你的行住坐卧搭配，怎么调整你的身形心。假设三天两夜大家讲好了哈，我们的目标就这一个。那忽然呢，你好不容易播出三天两夜要来好好的练习，把习道观跟念佛观结合，这个不容易耶，要播出六十几个小时来这样做这件事啊，连着好啦。可是怎么回事，你一进去里面啊，就一股冲动提醒你要去拜佛，然后你不拜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他就给你一直有那种很强的念头拜佛。然后这时候问你一件事情，拜佛是不是好事？是不是是件好事嘛？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可能错失这一次机会，下次要错遇到这样的人去带你祈祷观念佛观结合，因缘有没有可能没有了嘛？那对于这件事情来说，你现在去行这个善事是一种阻碍还是一种推力？是助力还是阻力？是阻力。对，所以那个在止观里面的他的看法，他就有其提到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去起善事，甚至于想要去做布施、行道、铺桥、造路，当你在打坐之后，你忽然大发悲心想去做众生这些事情，但是这时候如果他跟你原来的本业是违背的时候去做了，事实上他是我们的叫做所谓的魔的软件，柔软的软，他的软件摄造你了，你是中他的软件然后去做了这些事情，然后甚至会叨扰到其他的道友。所以未必啦，未必一定顺着大家认为是好事的事就去做，一定是符合法身慧命的。所以那个在天台系统里面，它就有一些东西是善跟恶，还有世间的善恶跟纯善，它有分几个区块，这个区块我先跟大家提一下，那我们待会就继续往下会比较快。我们前面这一个月到两个月会上的比较慢，因为有一些共同的基本概念我们要有累积，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路顺风，越上越快。就是有漏的起善起恶，他说你是顺无明流的嘛，所以顺无明流是不是属于有漏的，就是属于跟烦恼相应的，是有烦恼相应的叫做有漏的。那有漏善有漏恶，所以像他觉得他去铺桥造路啊，明明来打了这个要修行的三天两夜的一个关，却拼命想要去一直讲好是要修习道观念佛观的嘛，却在这种场合大家聚会里面偏偏想要一直拜佛一直拜佛，那这时候对他来说就是属于有漏善，就是属于有漏善。好，那再来一个是无漏的，无漏里面没有恶的问题，它就是善，纯善。好，那有漏善跟无漏善的差异点怎么来说呢？最简单的，我把它翻成白，我用白话的讲就是最简单，就是有漏的善，就是你此事他事都受益，此事他事都受益。 此事是短期的嘛，好，他事是不是长期的？好，此事他事的就是一代表什么？从短期、长期来看，皆受益，他没有任何负面的后遗症。那有漏善呢，是眼前可能看起来短期的，是短期受益，短期是正的，但是它的长期是负的。举，你们可以举个例子给我听吗？有没有什么例子啊？就是佛陀一直教导的众生啊，说你们都知道那个佛陀希望你去天上还是留在，假设你现在只有人跟天可以选择，你要去天还是要在人啊？要去天还是要去人？天还是人？